你现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
我是赵先。
那今天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主题呢，是聊我们 open debate 第十五场。这个题目呢是我不喜欢父母的再婚对象该不该阻挠。
这是我们在全中辩，就是全国中学生的辩论赛打的一场表演赛吗？算表演赛吧。
是是 open debate。 对，非常谢谢宣陶学长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宣传我们的这个活动给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群体，就是辩手。但是其实老实讲哦，每次看到很多辩手然后要表演 open debate， 我都压力超大。
为什么你会压力？
因为我一直觉得 open debate 很有可能不是辩手会喜欢的形式。
就是我们虽然是辩论表演赛，
对，
可是辩手不会喜欢。
没错，因为有好几个辩手的反馈都会觉得 open debate 的表演形式太没有竞技感，太没有交锋感，就是可能跟一般上我们圈内人打比赛那种很快然后观点密集度非常高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 open debate 它可能是比较 chill， 然后它用的语言可能也会比较的松散，但这个松散有的时候是为了让概念更缓慢或是没有那么的快速的造成我们听众的负担。
可能他们喜欢是比较针锋相对，
是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这样子反驳你，就有点像是拳击赛这样子啦。
对对对，
就是一拳我一拳，很刺激这样。
我们 open debate 就像是 high T 这样，
打太极，太极推手，
有太极。OK， 好。但是因为我们是，当然我们的这个想象跟我们对于可能不是辩论圈的人，他们也不会太习惯听很高密度的东西，或是其实我觉得辩论人的表达形式应该是一般人不会习惯的吧。你会认同这件事情吗？
一般传统的比赛可能比较难，就是我们讲话非常的快，
是
然后其实我们用的语言，因为我们都知道评审大概也听得懂，
对，
所以我们就会用那种比较竞技的语言。就感觉上如果一般上是坐着，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一个 feedback， 有一个回馈是讲哇你们很厉害，我跟不上，
根本听不到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feedback。所以呀 anyway 就是一个取舍。但是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们说白就是我们不够厉害。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的能力厉害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是另一种方式或是另一种层面当中的精彩。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辩手来说，我们另一方面可能在所谓论述能力方面也不够。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们有亮点会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不懂你知不知道，我其实也很临时的有被我的BFM 的同事叫去录一集 podcast。
我不知道，
他就好，那我就跟你讲，赵学真是不知道，我正在跟他讲，他就问我你觉得有亮点的就是所谓潜在的危机是什么。当时我回答就是这个，就
是什么，
就是辩手实力能不能再提高。
这不是潜在，这是很明显的
没有，就是一个隐藏炸弹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一直在做，那观众的审美会提高，那观众的审美提高之后，我们能不能够也相应的提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趁这群来了七八次的观众嫌弃我们以前尽可能的进步啊。这是我觉得我们要去努力的这个面向啦。好，那讲完这个这么多，那其实我也是就是想表达跟也很谢谢宣好啦，因为给我们全中辩这样的一个场合，让我们去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让可能一些小辩手看到说，我希望是有做到了。就是其实你打辩论到后期或是出社会 open debate 其实是提供一个空间，让你可以在这个退役之后也有一个舞台，然后这个舞台最好是让他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圈外人是愿意为这个活动买单的。好，那一天没来得及跟辩手聊天，但如果
就不只是一个好像自己玩自己的，
对，
可以打给朋友看，可以打给其他人看，
而且有一点点钱可以赚赚钱的部分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鼓舞到他们哦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我给的津贴
但那一天好像也还蛮多所谓不是辩手来吧，就前面好
对
三四排都是，就我觉得还是蛮谢谢你们的，就是让我们能够鼓舞一下辩手，
能有动力继续打，没有钱那至少有一点点名啦
有
一点
点
了，
一点点名啦 anyway 的好，那我们回来谈今天的这个辩题、嗯、其实这个辩题也同样是我很害怕谈的辩题。我今天有两个害怕，第一个是害怕这个群体、嗯、第二个是害怕这个辩题。辩题是我不喜欢父母的再婚对象该不该阻扰。
你害怕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题哦，虽然说我已经上场打了，但其实我那一天是不满意自己表现的。
是哦，
嗯，因为
其他的你都满意，
其他我就还可以。
OK，
这题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其实就有很忐忑的心境，因为我觉得我活得太幸福了。我感受不到
凡尔赛，
我没有凡尔赛，你知道吗？这个是很赤裸的，就是说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切入。因为我觉得过去 Open Debate 它可能或是这么想啦，我们进入这个状态之后，它很需要，或是 Open Debate 的氛围很需要你去表露你的 real story。
嗯，
但我的情况就是父母婚姻关系很好，就我父母是很恩爱的一个状况、哦、对，虽然我曾经有一、不要讲，
不要家仇，不要外扬啊！如果是家仇，
我父母有听这个 podcast 知道吗？他说洪耀你要懂得隐藏一些资讯，就是他们他们是就是在我眼中他们是很融洽的这个对象，所以我对这个题目是无感的。但是怎么样都好，还是硬着头皮啦、
嗯、
硬着头皮有表达一些观点。第一个当然就是谈说我的恋爱，我妈总是跟我说，我每次我妈的就是我谈恋爱的时候、嗯、我就去 tease 她，就是去捉弄她、
嗯、
问你怎么样，你给这个几分，比起前任你会给几分，这样我会特地我是摆到明天这么问她。这种我喜不喜欢不重要、啊、你喜欢最重要。我妈是那种人的，从来不表态的、嗯啊、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嗯、那时候我现在跟我这一任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嗯、
我就有一个预告，我就跟她说我跟了一个女孩在一起、
嗯、
她就问我姓什么，我就讲那个姓、
嗯、
好，我就不讲是什么姓了哈、
嗯、要隐藏资讯，
隐藏资讯也不可以把我自己完全表露。然后我就回到家、
嗯、
然后我就展示了、欸、我现任女朋友的照片给她看，她就很像松了一口气这样。她心中的想象是另一个、
嗯、
然后那个女孩是比较胖的、
嗯、
啊，然后是就是胖一个胖美女这样子、
这个、好像在宣导一个不正确政治不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是，但就是真实案例啦，就是讲那个 story。 然后我父亲就是我妈就讲、
嗯、哼，
我的爸爸就安慰他说没关系啦啊，他看起来蛮喜欢吃的，你可以跟我一起吃。
OK，
就我爸的心态你看到吗？就是他也是在站在一个很接纳度很高的状态当中去迎接、
嗯嗯、
或是说迎接他大儿子可能潜在拥有的不潜在是会即将拥有的一个女朋友，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所以我第一个观点就是我父母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就是好像没有很大，
是吧？也没什么好牺牲啊。
但反而就是我从小到大
偷
都不会干预我的选择，然后他的所有导向都是说你喜欢最重要，不给评价的。那反过来说，这可能是我最有共鸣的地方、
嗯、
那如果我父母有一天真的可能离异还是怎么样都好，想要有一个再婚对象，诶，难道我就不能够祝福吗？难道我就不能够给他们自由吗、
嗯、
这是第一个点。
OK、
啊、第二个点你讲讲吧，你在现场有听
忘了你打什么点。
我第二个点讲的是就是要再婚其实不容易。
OK、
啊、就是要从一个失败的婚姻走向一个就是第二春，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所以孩子也没有理由去做任何的干扰。
嗯， 嗯，就是他已经很不容易的重拾这个信心去，那如果孩子这时候还匆匆作梗的话，可能就很可惜啊、
嗯、
会如果因为孩子的话没有办法。然后但是同时候也会有、
嗯、
像杰阳或是其他观众在
杰阳是对手、
啊、
就是正方啊，
然后也有一些观众在提问的时候提问到，就是你讲的东西可能比较像是成年人、
嗯、
成年孩子的一个仁慈吗？可以这样讲，就是我长大了、那我有我的自由，这样我也尊重父母你们的自由。
其实也很实际的考量，因为其实当你离开家庭之后，就是所谓的那个新爸爸跟你的影响不大嘛。
嗯哼，
那你很像没有什么立场阻挠，他跟你妈相处的比较多。
嗯嗯，
那你出社会之后你可能也没有多少机会会回去看你的父母， I mean 一个月可能就四次，一个礼拜一次，如果你是住在另一个地方的话，那你凭什么反对呢？
嗯嗯
啊，但是就会像你讲那种状况，那如果这个辩题当中主题的我还是一个未成年的我呢，
嗯，
那是不是真的很有必要表达自己不喜欢？
因为在一个比较可以说是正常嘛，就是一般上的家庭里面，如果再婚过后是会一起生活的，
是，
那作为一个小孩可能六七岁，那突然间又有另外一个人在他家里出现，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说我不要见到这个人还是我要怎么样，他就需要跟他长时间的共处一室，共处至少在同一个屋檐下。
对啊对啊，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难道不就很合理作为大人应该要多为孩子去想一想吗？
对，
这是另外一边的考量嘛，
没错。
但你如果要想到现实一点的话，就是钱遗产分配的问题
啊，这个其实现场也有观众有提啊，就是哪怕是成人都好，你也要去思考的面向是这个新女人啊，我们假设是
新男人新女人
啊，新男人或新女人啊，是要抢你或是骗你的父母的这个财产，啊，你要不要阻扰啊？他有可能他也会分掉你本来应得的，你要不要阻扰？这是其中一个面向的考量，但其实听起来很像很利益熏心这样子的。但我在做这个 research 的时候，因为我就看小红书，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一题它一开始会有一个很大的讨论，是因为中国奇葩说有谈嘛，那中国为什么会有谈，以我的印象来讲啦，但这个东西是很个人的，我所接触的中国家庭很像真的是大部分都是离异家庭，是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社会现象，所以他们会谈。然后在小红书看到确实就是他们会有这种，如果你的父亲或母亲再婚，先立好约定，财产归谁
？OK
啊，才让他们 cross the line， 因为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啊，先保护自己。就是如果你已经不喜欢了，你已经要劝阻他不肯的话，先保护好自己，其他的不要谈。
所以其实也是很现实的。讲到
是
讲到婚姻，
是很可怜啊，但是。但我就觉得，你看回到来，我就是很难有一个 ground 去评价这个东西，因为也确实是看到很多他们有一些他们的父母啦，就是在小红书上面分享，他父母可能再婚了很多次的那种就是已经变成一种惯性，然后有一些还讲说自己小孩子的时候，他其实跟着母亲换了三个爸爸，就有这样子的一些故事存在。
那如果你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比较比较怎么说，就是亲眼看到这样子的经历吧，这样可能你打起来会其实会比较顺手，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如果我有身边的朋友还是什么，他可以分享的话，可能我可以讲他的故事，可能我就 probably 可以讲他的故事，但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很幸福，
马来西亚人都比较幸福，
马来西亚相对而言离婚的问题。相对啊，
可是你这样子想，其实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就是，如果马来西亚的离婚率没有那么高，是因为大家普遍意义上面来讲，社会对
隐忍是吗？
隐忍，社会讲 我们应该要劝离不劝和不劝离，
是，
然后有问题就不应该要离婚，那反而是可能这才是真正的不幸福的模样，
也是可怜，就是从小就冷暴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多是冷暴力，
冷暴力、热暴力都是不好吧。
都是一种悲剧啊，但是只能说这种悲剧我们一般上不会那么轻易看到，所以那个感触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大。但你看到离婚的时候，他的那个家庭的那个破碎跟家庭的那个重新要去适应，他就很显然就是一个悲剧。然后在但这个东西好像又是很隶属于东方家庭的一个问题。
讲你觉得西方是没有这种问题吗？
西方很像哪怕离异都好，他们的关系处理或是他们跟孩子的关系都还是蛮对等。
可能会有不同啦，可是我记得啦，就是之前中学的时候，我不懂为什么教育部要选这本小说给我们，可是中学我印象中英文有一本小说，就是我们的一个读物啊，然后是讲那个家庭，就是他有一群小孩子就突然间在城堡里面走丢了
啊，
但是他们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父母全部都是再婚。 啊、全部是离异家庭都再婚，然后就
有
各种各样的，
应该是隶属于你年纪的呢。
啊，差一年而已，
是、哦、
就
是，
是但他就是有很多很多问题，就是有一些人的确像你刚才讲的，就一直再婚、再婚、再婚、再婚，就他突然间有一天回到家，就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在里面，哦，又是他爸爸的新伴侣，然后有这样子的情况，有其他情况，然后就我想要表达的事情是，其实即使在所谓我们西方家庭可能比较习惯这样子，可是。
那个 struggle 都是、
啊、对，还是会面对一些困难了、啊。毕竟你要小孩子，本来你可能想象到他去，可能去一个新的学校，他都会觉得很不适应的话，那在家里，在最本来自己最舒适的地方，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确实，但我会讲，东方也好，或是说中国人家庭，是因为我其实觉得，中国的家的那个关系是比较就。孩子是比较被动，当然这个有很有可能是刻板印象啦、
嗯、
但是在权力体系的状况当中，其实我觉得这题啊，就我不喜欢父母的再婚对象该不该阻挠啊？你觉得你的阻挠有真正可能撼动，其实是很天真的东西，因为这个也是我最后一轮发言尝试要讲的事情啦、因为实际上很多很现实的场景，就是当父母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父母也是恋爱脑的，就是他都已经要考虑要结婚了，就他已经是觉得这个孩子是他能控制的，我只要时间长他能接受、我觉得都是有蕴含这种，我觉得他是我孩子，然后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他需要服从，或是我以爱之名，我觉得这样子对他是更好的，所以他要接受，很多的情况当中都是这个路线走下去的、他很少真正意义上很像聆听孩子喜不喜欢，或是不喜欢的话我就不结婚，当然有可能有啦、但是如果从辩论技巧的角度来说，他就不可能是父母的再婚对象吧，
为什么，
就是你总要恋爱对象嘛、就婚姻是一个已经是你的恋爱脑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差不多要定了。
对你来说，只有在恋爱脑才会想结婚是吗？婚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不是重婚的头脑，也不会要去。
OK 啦 ，OK 啦，也有可能有些人就是他不爱，但是他为了要有一个归属感，他再婚啦。就是，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辩题，他就是其实那个父母不是那个新父母，他们已经是有一定的。
感情基础
或是都已经是彼此羁绊了嘛、
哼，
才会讨论再婚啦，但我不知道啦，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人，
我觉得
婚姻的想象
就在那场比赛、在那场 open debate 的时候就杰阳是有提一些相反的一些诠释，就是你要求的是孩子在这个权力关系当中就是好像所谓明哲保身
哦、因为我这个要讲一讲、因为我最后这个东西很黑暗啦、幸好没有人批斗我但是我想的是父母很难改变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关系当中、孩子最有可能跟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不要反对，
反对了反而可能
反正你就是不被你的新爸爸或新妈妈喜欢了、
但也有可能是反对过后他会想办法要解决呢，也有可能吧，也这也是杰阳最后想要提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去要求一个六七岁、七八岁、十岁、十一岁的小孩子去默默承受这所谓权力结构当中的不平等，那也是很残忍一件事情。还不是讲他应该要反对，他应该要阻挠，然后是大人要去挑事。
在理想的世界，我当然是觉得大人要迁就小孩，但是世界没有那么童话，于我而言是这样啦。
那我其实有另外一种诠释，但是是。去到同一个结果，就是其实你认为其实有父母会改变的，有父母会改变的、可是孩子这时候阻挠真的是他真心想要阻止父母再婚吗？还是他只是有一些担心、可能他比如说他担心他的爱会被分掉，
这是一种
他比如说他担心他这样他是不是不反对的话，他另外一个他的父母就是假设 他父亲要再婚，他如果不反对的话，他是不是在他反对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担心他母亲如果知道他支持的话会不开心？就有很多这样种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他最后要反对。但有没有父母会把这件事情这句话听到很重？就单纯你觉得我父母我可以去找另外一个伴侣吗？然后孩子说不能， 你这样子是对不起，可能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嗯，那因为这一句单纯小孩子这样一句话，简单一句话，可能也没有多想，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嗯，他父母就守寡，或者是就不再婚十年二十年，而到十年二十年过后，他可能就
这种人肯定有啦，我觉得肯定有啦，嗯，就以孩子为重到一个程度的人是有的，但也有一些就也有一些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是，嗯，你看就像你的揣测嘛，这个孩子是因为他其实内心有愧疚，嗯，如果他不反对的话似乎对不起他那死去的爸爸，嗯因为他的母亲要跟别人在一起了，还有一种背叛原生家庭的感觉，嗯，或是他这个孩子的心理，或是我们一般人小孩一定是希望父母不要离开嘛，嗯，哪怕离婚的角度他们肯定也是不劝离的嘛，对吧，但最终还是离了，最终还是要再婚了，嗯，那啊，我这个 很不好，我一直在回到那个 很灰暗的这个角度。
可是这个题目其实它有的讨论空间，可能是因为阻挠这个字啊。嗯，就如果你只是放说要不要沟，
啊，要
不要
沟
通，
要不要沟通啊，
要不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肯定是要嘛。就是其实不管是父母跟孩子表达，还是孩子跟父母表达，都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是大家都有非常强大的信任基础。嗯，孩子愿意把心声告诉父母，不会因为一讲出来然后给父母骂，然后从此以后不讲，或者是父母也愿意把他的心事他的想法跟孩子去沟通，嗯，双方都尊重彼此，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况。嗯，那因为这个题目是阻挠嘛，一阻挠就好像
他根据词典是不顾一切手段的要破坏暗中破坏，
就是你破坏别人的婚姻都好像很不好了，还要破坏自己父母的
自己的父亲或母亲的第二春，
好像就有点不人道。
但孩子嘛，孩子大过天。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种诠释的可能啊，就是孩子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也有很实际的，比如真的是这个父亲或母亲，新爸爸或新妈妈是有一些不良的癖好，嗯，可能他看他的眼神怪怪的，所以孩子的直觉是很准的，
很灵敏
啊，很灵敏的。那你说这个世界当中有没有那种继父继母，这种狼继父狼继母也是有嘛？那孩子的意见要不要听啊？这个也是你很难，但凡来到这个层次的时候，我觉得反方就很难讲不要了啊，就是孩子不舒服的感受要不要让他由衷的说出来。嗯，或者是好像现场我觉得有一些观众更绝，就是在我们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大家都害怕绿潮的这个的这个框架下，如果他再婚对象是一个穆斯林，哎，怎么办？你要不要阻扰？
涉及更多，不只是宗教，还有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
对啊，就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可是他那个逻辑很像是，在探讨的是你父母的新婚姻对你生活的影响是什么。其实，这辩论总是有一个很核心的分歧。有一些地方是正方舒服，有些地方反方舒服。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最主要是谁可以抢到底父母再婚的影响跟我之间的关系是多近的这个状况。嗯，如果越近的话，那就是正方越有优势。嗯，那越远的话呢，这个反方就越有优势。嗯，
就有点像是以前的家庭，可能大家的关系很紧密。嗯，这样可能你就算是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哇，似乎好像也有权利去跟讲几句，然后你的伴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你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反过来，因为其实这种紧密跟疏散也是一种家庭观塑造的嘛。嗯哼，就是你也可以有一种家庭观是觉得就是你的兄弟姐妹或是你父母要做的决定，只要他不影响到你，都不应该去阻止。但是反过来讲，他跟你是血缘关系的时候，有一些家庭观的想法就是，那孩子做什么决定，那我也要为此负责。欸，这种讲法也是很行得通，而且也更契合我们对家庭的想象吧。嗯，就是父母总要为，就你生你的孩子出来嘛， 那你总要为你的孩子的行径负上相当大一个层次的责任。嗯，对吧？你家是怎么样的呢？抛一个话题。
什么问题啊？
你家是尊重自由，然后还是怎么样？因为我除了，我觉得我这样讲，我觉得我的家庭是可能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更多。当然不是到那种很像如果你给家人蒙羞他还会不理的那种啦，但是很像我父亲 母亲嘴巴上这么讲了，就你要读什么你去读，然后你要做什么、嗯、就你的事、嗯、我对你的责任只负责到大学、嗯、然后你就去过你的生活这样、
嗯、OK、嗯、我的话、嗯、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啊、当然有管你的严的部分、
OK
可是的确我想要做什么东西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干预，嗯，就是不，我可能也自己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吧，就是很多的决策可能我其实是会，我也不会一直在跟父母讨论这样。
哦，他们就只是比较、嗯、
可能我自己比较内敛一些，
就哦你这样了啊、哦、你那样了的，没有 commentary 吗？他不会 comment 你的决定吗？
会啊，可是可能我这有不应该的地方啊，可能有时候会表现到一点不耐烦、
哦、
就是听到一些建议的时候，但呀这是我的不对。
OK OK、欸、你好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借这个题目来聊聊对家庭的一些想象啦、嗯、聊完之后我还是觉得这题真的很难。其实那个难哦，它倒不是说我不懂有这样的论述、嗯、因为当然也会做功课，也会看一下国外如果有人打的话是打什么、啊、其实不外乎都是有一些角度，孩子真正的恐惧是什么啊，到底父母得到这个第二春的那个可贵之处在哪里啊，其实都可以讲，可是他很难表达出来跟让人共情的地方，就是没有那个立即点。
嗯哼嗯哼、啊，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这样的故事，你讲他的故事 probably yes， 但那个朋友可能如果不在现场的话大家也没有办法想象、啊、
或者其实也跟观众有关、就是观众自己本身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嗯、以便、让他可以 有共鸣。
嗯，但观众有没有经历这个我觉得是
其次啊，是辩手的功力，
是辩手的功力、就不能够强求每个人都有每一个的功力，而是辩手要用观众熟悉的东西来去带入这个东西，
调动他们情绪。
嗯，这也回到跟回扣了一开始讲，我觉得有亮点的要很小心的地方，就是我们辩手的实力要很自立的，一定要往上提，
继续精进。
嗯，继续精进。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聊天啦，不是分享，就到这边、嗯、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请记得帮我们给一个五星好评，Apple Podcast 也好 Spotify 也好，
如果我还不喜欢的话可以听多几集再给、
也可以去 YouTube 这个 subscribe 我们。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